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继续来上这个耶稣所行的24个的神迹。今天所要上的神迹是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44节。这次的神迹是第13个神迹了。好，首先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短，那么在这里第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彼得岳母病得医治是有人帮助的，有人的功劳。在这一段里面呢，首先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呢，面对一些圣经又短又简单的经文，好像很难用来讲道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做讲员的人呢，需要像一个会料理的大厨师一样，要想尽方法把这一些又短又简单的经文看出一些亮光，成为我们的讲道内容的材料。那例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得甚重。这里给我们看到西门彼得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否定了一些同样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一些说法，彼得是没有结婚的观念。基督徒结婚是神允许的，有人为彼得的岳母求耶稣，究竟是谁为彼得的岳母求耶稣呢？做出这样的主动关心彼得的岳母，既然圣经没有把求耶稣的人的名字性别讲出来，这样我们在预备材料就有更多的自由来发挥了，我们就可以突出这个为彼得岳母求耶稣的人来啊，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是年少的还是年老的，要紧的是彼得或是彼得家里的人，最重要是要给这个人加分。为什么给他加分呢？因为彼得岳母的病能够得到医治是与他有极大的关系。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他带出一种教导性。今天有的时候一些人他会得到神的恩典，不是他本身会去求会去寻，是我们知道的人呢，知道耶稣的人，知道神恩的人呢，去帮助他们的。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刚才我讲过，我们的发挥空间就要注重这一个为彼得岳母求耶稣的人的这一个重点里面去发挥。所以当你在使用这样短短的经文的时候，先找出 可以给你发挥这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年少的也好，年老的也好，但是他的动作却给你的岳母的病得医治。那么当然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要合逻辑，这个人肯定是认识彼得的岳母，这个人肯定在附近居住的，这个人肯定也知道这个病情是严重，所以这种的发挥呢，一定要在一个逻辑范围里面思想啊，你不能够说这个人跟彼得的家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人怎么知道彼得的岳母生病呢？这一点呢，你要在这个逻辑性里面去分析。既然彼得有岳母，有人说彼得没有结婚，其实彼得有结婚，不然去哪里跑一个岳母出来啊？那么既然有结婚，就否定了一些人对基督徒的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全职的人、侍奉的人是应该单身、独守独身才对，这是错误的。因为神创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同时神也拣选这些有家庭的人侍奉。当然有些人他们要守独身跟全心全意的侍奉神，这也是可以，但是保罗的教导说这是非常个人的，只能够保留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就好了，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定义或是一个教义。因为上帝造人都是让人家有一种自由的选择。那这是给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彼得岳母病得医有人的功劳，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段呢，讲到耶稣斥责那热病的理由。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九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病，是在非常奇妙的医治。耶稣没有按手或像一般疫病的方法，因为斥责那病就好了，好像耶稣斥责风和海，使海和风都平静一样的平静下来。这种的权柄耶稣使用来赶鬼和斥责控制大自然的时候所用的，可能这热病是来自魔鬼的吧，所以呢才使用这种的方式医治好彼得的岳母。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就用斥责或者责备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方法如果医病就要按手，病人就好了，也因为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耶稣在彼得的岳母的家乡就有了更多的病人来求医了。这也开始了耶稣工作的时候，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身份，同时也需要给他的门徒这样的印证，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好，这一段呢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啊，可以看到的，这个不是一般的疫病。因为当我们看到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也用斥责，就是以一种责备性，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有时候疫病他是按手， 有的时候是说你平安了、啊、你回去吧，有时候讲一句话，有时候就是一个允许，就照你的信心所求的给你。但是用责备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看到好像有点奇怪，有点很跟其他的疫病法不同。那所以这个呢，给我们讲员呢可以多一点空间去思想它，为什么耶稣要以斥责性的一种口气来对这个病呢？病是发烧，到底他什么发烧，怎么样病情不知道，很可能这个病不是一般人身体虚弱的病，是魔鬼缠身或者受到恶者的攻击的病来的，是来自恶者的。但是这一些的病呢，不是一般的医生能够用药物来调理，也不能够用一些医学或者医生的一些的经验去看待，是完全处于恶者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控制。所以耶稣就用斥责这个字来对这个病魔来责备。那么还有，这病一出去，他马上起来就服侍他们了，病好了就是健康了，健康就是能够侍奉了。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发挥到的，就是一个单一个人，上帝释放了我们，把我们的病治好后，我们是应该把身体更好的献给神，对神的工作是应该更支持，不出于反对，不是出于怀疑，是出于支持。所以从这里呢，可以顺便讲员教导鼓励这些听众信徒们，也知道说，当我们人得到恩典后，得到上帝这种大怜悯，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应该怎么报恩，应该在属神的事情上跟参与来侍奉神。那这是给我看到的，给大家看到的耶稣斥责那热病的理由。来，我们先来看第三方面，耶稣行神迹是必须要的。所谓耶稣行神迹是必须或者必须要的一个理由，从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治好他们。因为耶稣在彼得的岳母的家乡医好了他的病，就有更多的人来求医了。这样的经文需要用一点推理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病人来求耶稣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啊，人传人，人带人，特别是能够把人重病又能治好的，这么快的这种的消息应该是马上传开的，是很多人也在那个时候因为知道了彼得的家乡有一个病重的人得到医治后，他们就带了更多人来，那么又不用靠药物，加上被人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人就很多。所以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这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呢，就是彼得岳母的病得好，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彼得岳母的病已经来到一个最后一期，哇，最危险的时间，是否彼得的岳母当时病情已经传开了，好多人都知道他不行了，但是突然能够好过来，这样的一个好法就影响很大。所以凡知道的 你带我带，你传我传，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普遍化传开了。所以啊，当时就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那边来求耶稣了。不管人来找耶稣的动机是什么，毕竟看到神迹相信耶稣的人就很多了。虽然犹太人也不会因为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而悔改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可否认神迹对人相信耶稣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我这样讲法呢，是让大家能够理解。首先，耶稣初期在传道的时候却是用了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那这一方面呢，犹太人是非常欢迎，因为当时是耶稣还没有把他的身份全面性的把他讲出来，所以很多人的病得到医治后，他们都呼喊那说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那么一直等到时候到了啊，耶稣该讲他的身份的时候，一旦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开始就引起了那一些犹太人的不满或者怀疑啊，这些等等。但是毕竟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是需要也行神迹的，是必要的啊。所以有时候在一些还没有开放的地方，上帝真的是很怜悯，听病人祷告，听传道人祷告，听作见的人的祷告，也让一些病得到医治，那使到你所传的福音更加容易被人家接受，更加印证我们传道的人或者讲道的人所讲的是真实的，让他们能够用信心容易接受下去。所以啊，神迹有时候是必要的。好，现在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待会还有两方面要讲。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来到第四方面。为何耶稣要禁止被鬼附的人说他的名称？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一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节圣经稍微解释一下，不许他们就是不许那个被鬼附的人，不给那个鬼利用那个人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下面的句话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他们是指着那些会众众人或者求义的人。那这里有一些趣味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一下。耶稣常常使用神迹的时候，偶尔会有些被鬼附的人会叫出一些话，是耶稣禁止他们对他们的呼喊或者呼叫啊，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作者路加究竟他要告诉读者什么？路加好像要给读者知道，连魔鬼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知道耶稣就是神。路加好像描述犹太人反倒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羞辱耶稣。路加也许有另一个意思，不许被鬼附的人喊出说你是神的儿子，听起来好像魔鬼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知道是否魔鬼使用他另一方面的方法叫人相信耶稣是由于魔鬼介绍人才认识耶稣的。我的意思说，当魔鬼喊叫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当会众听见之后，会不会就是这样相信以后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魔鬼传扬出来的？所以我在想呢，这里可以做着一个参考，一个思想，是人家认识神，到底是人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是鬼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人相信耶稣是从魔鬼传出来，就不是神要他传的。上帝从来不叫魔鬼传福音，是叫人传福音嘛。所以在这里耶稣禁止被鬼之人呼叫他的名字呢，有他的意思，有他的原因。其实我们再反过来想，既然你把耶稣的名传扬出去，不是更好吗？多一个广告嘛，多一个传扬嘛，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要禁止他呢？因为耶稣不要用这个恶者的恶意，听起来好像他是好意，来我介绍你是介绍别人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保罗在路西德的地方传道，岂不是也同样面对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妇女在他的后面一直喊叫说保罗是神的仆人嘛？保罗转过身来禁止他，不要让他讲出来。其实他是替保罗打广告嘛，替保罗就做介绍嘛，为什么保罗转过来说撒旦把他鬼赶出去呢？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神是要神旨意里面的人去做，不是要一个不属于神旨意里面的恶者或者人去做的。所以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所以耶稣禁止被鬼之人的喊声。那在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啊，神是要人相信耶稣自己传的福音，就是要耶稣自己传的福音和那悔改人的见证，然后呢叫人家因相信这个见证而得救，而不是魔鬼附着人的身体，然后用他的身体的声音来传扬耶稣。所以因这样缘故，耶稣就禁止被鬼之人呼喊他的名字的原因，这是第四方面。第五，耶稣被人欢迎的缘故。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当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耶稣到旷野的地方祷告神，也可以说耶稣是向神报告啊，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工作不能代替祷告的。从耶稣的工作给侍奉者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好好祷告侍奉神的人，他的工作必定是越来越好。如果一个一直工作却没有好好祷告的来说，他的侍奉就不会越来越好，只能越来越差。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 耶稣不能够用他的神迹行神迹多就代替了工作，他是更加要好好祷告，工作越有成果，祷告是不能够缺少。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当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国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众人要留住耶稣，不要他离开他们。耶稣这样清楚地回答，我必须在别城传扬神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人的本性啊，从这里看到什么？人的本性都是为着自己的。众人会这样想，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耶稣啊，是当时所指的耶稣的那种的权柄，又能够医病，又能够赶鬼，谁不要他？每个人都希望他嘛。如果犹太人能够长久这样就很好了。我们知道犹太人并不是这样对待他耶稣，不因为耶稣能够行神迹就会完全接受他，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是刚刚出来传道啊，也许耶稣啊在还没有把他神儿子的身份说出来的缘故，所以呢犹太人对他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若是读下去后啊，我们上了几个课程当中都有讲过了，以后耶稣就把他的身份讲了出来，就可以看见有好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就起来反对耶稣了。那这一段呢，当我们写的时候呢，也可以补充一点，有些人这样问我们，他说既然耶稣能够行这么多大能奇事，为什么耶稣不用他的大能权柄啊，把那些要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人除灭呢？那我们的答案很简单，神所给耶稣的权柄不是消灭人的，他乃是要拯救人的。他行了这么多神迹，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既然人家不接受他，又把他钉十字架，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在失败，其实不是，最后第三天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才是真的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好，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